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从上个周末开始踏上了他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外访之路，为期九天的访问可以说也是川普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首秀。那么在这场首秀当中，川普总统表现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又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哪些讯息，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个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方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川普总统的首次外访呢，应该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他对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梵蒂冈的访问，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他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开始的。我们首先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川普总统这段外访的第一段行程。
唐纳德·川普登上了空军一号，开始他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出访。与之前历届总统不同，唐纳德·川普将他首访的第一站选在了中东。川普总统首先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那里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接受了沙特国王授予的沙特王国最高平民荣誉。川普总统在沙特签署了近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并会晤了几十位阿拉伯和穆斯林领袖，呼吁穆斯林共同打击极端主义。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之后，川普总统一行于周一历史性的从利雅得直飞特拉维夫，展开了对以色列为期两天的访问。在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川普总统再次批评了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并表达了他对于斡旋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的希望。川普总统还访问了犹太人祈祷圣地哭墙，成为了第一位访问这处宗教圣地的在任美国总统。周二，川普总统抵达伯利恒，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短暂会晤。阿巴斯重申愿意接受巴以并存的解决方案，以及1967年的边界。在访问巴以期间，川普总统没有具体提到占领问题，或者是两国解决方案。周三，川普总统在梵蒂冈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两人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发生言辞冲突。当时教宗方济各表示，任何考虑建墙而不是建桥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对此，川普回击称，一位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宗教信仰是可耻的。To question a person's faith is disgraceful. 据少数获准亲眼见证这次会晤的记者说，两人会晤的气氛一开始有点拘谨，但在交换礼物时有所好转。梵蒂冈表示，教宗与美国总统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讨论，教廷希望在医疗保健和援助移民方面与美国政府合作。川普总统则表示，与教宗的会面是很大的荣誉，并表示他会记住教宗对他说的话。至此，川普总统在他的首次出访中完成了对三个源自亚伯拉罕的宗教重地的访问。
是，国华，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历史上选择他首访的第一站通常都会是像比如说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这样邻近
的
国家。
是
从来没有哪个总统会选择中东。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要这个他本来就要去欧洲，他本来就要去出席这个北约的高峰会，同时呢也要出席七国集团的这个高峰会。那这个去中东实际上是顺道之旅了。这个那为什么他没有把第一站选在加拿大或者选在墨西哥呢？因为跟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第一，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已经到美国来访问过，墨西哥的这个总统呢本来已经邀请他来访问，当然后来有点不愉快，最后没有成行。
他跟加拿大的总理其实之前因为贸易也有一点不愉快，
因为为什么他没有选这两个国家先去访问呢？关键就是因为有些悬而未决的这个事情没有谈妥，就是这个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没错，
要跟这个两个国家呢要重启谈判。那谈判之前你跑去，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很清楚，我跑你那儿去拜码头吗？不需要，你来拜我才对，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为了以后谈判的这个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他没有先去访问。他去中东，其实中东这个无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以色列，他都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 盟友。还有一个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中东地区叙利亚这个地方，这个跟这个伊斯兰国这个目前这个打得最紧张的地方，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也很紧张，所以那个地方是个热战地区，他能够到那儿去，实际上是增强美国跟他在这个中东传统盟友的这个关系的提升，同时呢对这个反恐，对这个打击伊斯兰国都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也是因为这个沙特阿拉伯过去啊，在这个奥巴马这个年代，实际上是受到冷遇的。那以色列更是了，在这个去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谴责以色列这个在屯垦区扩张的这个决议案的时候，美国没有去这个否决，而是投了弃权票，让这个决议案过了。所以这一点让以色列，尤其是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非常的不高兴。今天川普来了，实际上是有一种修补跟两个国家的关系。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刚刚这个我们看这个小片的短片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沙特阿拉伯见到这个川普以后，马上就送上一个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对不对？这个川普啊，他不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他绝对是一个跟着金钱走的人，那儿有钱他就要去。
没错。那么关于军售这件事情，刚好我要问夏明教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可以说是一到沙特就签下了一个千亿的军售大单。那么刚才这个国华也说到了，这个军售大单是有商业利益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批评，就是说对沙特的军售，首先是就让以色列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也让周围的一些阿拉伯的国家感到有些不安全。您认为对沙特的军售意味着什么？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就是川普总统了，他选择中东了。那么应该说是展现出他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战略思维。那么他认为呢，可以把中东的问题呢，在他的那个任期里把它解决，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就是解决。一方面他认为他有他的女婿或者他自己呢有这种诚意。另一方面呢，那么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主要做法，之所以跟沙特靠近呢，那么他因为他主要是针对伊朗，而对伊朗的这个敌意呢，那么就是正好呢又可以就是安抚就是以色列。那么所以对他来说，一方面从沙特可以拿到这么大个订单。另一方面呢，又强化跟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安抚那个就是以色列，那么同时呢，可以团结这个逊尼派的，那么这些港湾国家了，那么可以针对就是伊朗，那么我觉得这一个思维呢，那么就是非常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几个危险在里边，那么一个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呢，那么本身呢，那么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国家，对民主对人权，那么是一个绝对君主的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当然对川普来说，接待当然就会接待得让他很舒服，也没人抗议，也没人捣乱。但是呢，至于沙特是不是美国的真正的那个盟友，尤其是我们看到911的那个就是19个恐怖那个分子里边呢，有15个呢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而沙特阿拉伯呢，在全球推行他的那个就是对伊斯兰教呢进行那个原教旨主义的解读，那么也就是瓦哈比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会让人们呢产生很多疑问。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川普呢，他基本上对这个地缘政治呢，有太大的就是那个自信。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说到这个自信啊，夏教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沙特是会见了几十位的穆斯林世界的领袖。那么一种分析认为，他现在加强同沙特的关系，包括是加强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是有意要在中东建立一个阿拉伯版的北约，这是很大的自信啊。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对，这里边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了，那么本身就是逊尼和就是西埃那个两个了，就是说什叶派了，那么就是分裂就很厉害。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站了一边呢，选了一边，那么针对另外一边，那么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穆斯林世界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那个川普总统依赖的就是港湾的这些非常专制的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呢，其实呢，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就是伊朗，还是以前的叙利亚，还是利比亚，还是就是伊拉克，他们呢在穆斯林世界里边呢，相对来说呢，更具有就是现代化的取向，或者更具有就是世俗化的这种那个取向。那么相反呢，他们呢全都走出了这个专制君主制。那么所以呢，其实美国的这个就是目前的战略的重新作为了。那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在亚洲了，在就是中东了，他以前呢那个制造的各种就是协议，那么基本上是跟专制的一方了，那么结盟，那么想稳定这些国家的这个就是地区的安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那么另外呢，就说小北约呢，那么应该就是配合大北约。 那么待会儿如果我们看到就是他在大北约了，那么一系列的这个做法了，已经使得北约的关系呢出现就是不稳，所以我觉得小北约了，那我觉得前途呢就更让人担忧。
嗯，
我觉得这个小北约大概目前还言之过早了，但是他有一点啊，川普总统他在做国际交往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想的不多，所以他不太排斥专制，只要能够跟美国合作，能够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他都愿意。而且他还有一点，他希望能够这个无本万利，借利打利。
嗯，
比如说他觉得现在世界上一共有三个大的威胁，一个是北朝鲜，朝核威胁，对不对？第二个呢是伊朗，第三个就是伊斯兰国。所以他在这个北朝鲜的朝核问题上，他让习近平你过去把他摆平了。
嗯，
对不对？贸易将来有问题，我们可以跟你谈一个好的这个交易，但是你给我摆平北朝鲜，这样美国不用出力了。这个在伊朗问题上，他也是他这次去这个支持这个辅助啊沙特，不管他是一个专制的这种这个国家，然后呢这个帮助以色列，实际上就是为了帮他把伊朗给看好了。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这个俄国这个为什么对俄国比较友善，他为什么跟俄国的这个外长啊谈了，还把机密给泄露出去，他就想借俄国之力去打伊斯兰国，这样美国就不需要到处这个动用那么多资源，花那么多钱，是不是？这个叫四两拨千斤，
精于计算，非常务实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个外交政策经常是跟国内政治挂钩的。川普总统其实在竞选的时候，由于是针对穆斯林的一些言论，包括后来是上任了之后推出的这个旅行禁令啊，让很多国内对他有这个批评的声音，就是说他有这个恐穆症，或者说是仇穆症，恐惧穆斯林，仇恨穆斯林。但是这次他首战是选择了沙特阿拉伯，而且见了几十位穆斯林世界领袖，他在谈到伊斯兰教的时候，这个措辞也温和了许多，所以他这一系列的举措和表态是不是有可能会平息国内对于他所谓恐穆症或者说仇穆症这样的质疑？
我觉得这个川普作为美国的总统，他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个美国国内很多人对他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川普，我觉得他的这个外交的一些观念啊想法正在形成中。其实啊，这个所谓的恐怖症啊，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有恐怖症了，他很清楚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其实不是整个穆斯林了，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他其实是这个反对暴力的，他并不主张暴力，这个从事暴力的是这个穆斯林中的极端派。而这个我觉得川普这次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对这个穆斯林表达这种一种亲善一种亲近，其实呢，我是觉得他是希望在穆斯林跟穆斯林极端派中间啊做一个区隔，而且他的目的就是想团结这个穆斯林世界来一起反恐，这样的话呢也是借力打力，他出的力气就会弱很多。
这个界限其实应该早就划清了，在他竞选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客的话，他就一早会把这个界限划清了，但可能是因为缺乏经验，所以在他上任了之后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他才知道必须要划清这个界限。
还有竞选的时候比较政治，因为这个因为大家都对恐怖主义比较恐惧，所以他有一些说法，有一些这个这个表达的措施啊干嘛，是希望这个引起民众的共鸣，这样能增加他的选票。可是他执政以后，他要真正的来面对面处理这些议题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要注意了。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以色列这个问题，我想问夏教授。再说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是之后对以色列的访问，其中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他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哭墙的在任美国总统，您怎么评价他对于哭墙的访问呢？
对，因为这里边就是五十年前呢，因为阿以战争呢，那么是以色列是占领了就是整个全部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全部地区被占领了，那么这里面就有争议，因为毕竟就是巴勒斯坦人，那么认为就是哭墙的所在地的耶路撒冷部分呢是他们的就是那个领土，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到底美国总统应不应该直接去访问哭墙的这个耶路撒冷所在地了，那么这里面就很有争议，因为这毕竟呢是就是美国总统在选一个就是选边了，到底是支不支持以色列了一个来一个完全那个吞并整个耶路撒冷，甚至要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那么但是呢，因为川普呢，他觉得他可以解决中东问题，而且他觉得呢他有自信呢，那么他可以在阿以那个就是冲突之间呢，那么可以协调， 所以我觉得呢，他这样去访问呢，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弹。
嗯，郭华，我们知道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以色列。
是，
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受到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比如说犹太裔群体的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犹太裔群体是一个非常，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在媒体界，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是的，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这个现在是世界上这样说吧，就以色列是美国在世界上最铁的盟友之一。最铁的盟友之一。但是呢，美国不是从历史上一直都在挺以色列。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美国实际上不是太支持的。美国当时的立场是说，他对此默认，但是不支持。等这个以色列建国以后，有了临时政府，美国承认，但是不提供支持。那第一次这个以色列跟五个阿拉伯国家去进攻他的时候，美国是保持中立的，对所有的参战国都禁运武器，所以以色列当时非常惨，刚刚建国，这个什么力量都没有，他要抵抗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是非常困难，怎么办？他的武器都是走私进去的，这个里边当时的苏联还帮了他大忙，所以以色列跟苏联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好。当时啊，那后来关系恶化，就是因为苏联后来限制这个犹太人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所以关系后来有点恶化。美国对以色列一直是这个在余力之中，因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建的小国，它的实力没有展现出来。在这个一直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开始还表示对以色列的不满，想阻止以色列的进攻，结果没想到以色列进展神速，6天就把这个战争打完了，而且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后六日战争以后，整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向苏联转向，所以美国出于这个冷战的考虑啊，他必须在中东有一个坚实的盟友，以色列用他的行动表现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这个力量，所以美国开始拥抱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是
那么当然了，在美国的国内一直有非常这个强有力的游说的以色列的团体，那么有一个叫美以公共政策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游说团体，他们主要的这个游说对象是国会。但是除了国会以外呢，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也越来越越受到这些这个游说团体的影响。他们的预算，每年的预算就是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很多钱。
再加上我们看到川普这次访问以色列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决心要促成巴以和平啊，但是他并没有就巴以和平协议的具体构想做出任何的表态。那么鉴于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之间刚才像这个国华说到的这种铁的同盟关系啊，再加上美国政策受到这个犹太裔的影响，再加上川普派去主导巴以问题的人就是他的女婿库什纳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现在国际社会上就有很多质疑，就认为美国是否能够在巴以和谈的问题上扮演一个公平的斡旋的角色，您对此怎么看？
对，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公正呢，那么本身巴以的冲突呢，很多就在于公正。那么美国呢，无论在巴以那个问题上，还是在那个伊斯兰教世界里边呢，这个什叶派和就是苏尼派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上呢，我觉得都缺乏一种那个一碗水端平的这种态度。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未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都会是一个根源。那么另外呢，我想那个提醒一下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基辛格了，那么他也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国务卿了，那么也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了，那么他在尼克松时期呢不断的访问中东进行穿梭外交，那么想帮助解决阿以的冲突，而且当时还要容易一点，毕竟还没有新的定居点这种事情产生。那么但是呢，那个后来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基辛格了也都是没有太多的建树，所以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对中东的了解了，你要么呢你能够懂得中东的话呢，要么你就是上帝，要么你就是魔鬼，他说基本上是很困难的。那么我觉得呢，今天呢就是川普和他的女婿了或他的班底了，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能力。那么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短暂的36天36个小时的访问， 那么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就是慢慢观察。
嗯，不过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表示，这是他此生第一次看到真正出现改变的希望啊。郭华，我们最后再来谈谈川普总统跟教宗的这个会晤。我们知道两个人之前是有很多的摩擦，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要见教宗？这个意义在哪里？包括这次他在首访的过程当中是访问了三大宗教重地，这个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他这个见教宗啊，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我前面讲的，是一个顺道了。他今天到这个意大利去出席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如果不去访问教宗，如果他不去梵蒂冈，那倒反倒奇怪了，这叫过门而不入。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他跟教宗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不对？像这个气候变迁，像移民问题，甚至扶贫问题上，他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这次去了呢，我觉得倒也蛮好，因为在美国天主教教徒很多啊，
是
他这个能够去这个拜访这个教宗，其实对他的这个国内的形象是有很大很大的注意的。但是这不是他访问的重点，他访问的重点还是中东，跟他出席两个高峰会。
是，那么在川普总统出访之前呢，人们普遍担忧他对于中东的访问会带来一些争议甚至是尴尬。然而在最初几天的访问行程里面，川普总统所到之处气氛都可以说是友好而积极的，真正的尴尬却出现在外访的后半程，也就是川普总统到达布鲁塞尔之后。
川普总统星期四当面斥责北约领导人，要求他们在防御上多出钱。
北约成员最终必须付出相应的份额，满足他们在财务方面的义务，但是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没有付出自己应付的用于防御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和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对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坦率和不客气的信息，很多人背上课显得很不舒服。川普和北约的关系有些微妙，他曾说该组织已经过时，尽管他后来收回了这个观点，但周四的说法显示他仍有意批评北约同盟国，特别是在反恐方面。
2%已经是最低份额，用于当今对付十分真实和十分严重的威胁。如果北约国家都付出并完成自己应付的份额，那么北约就将比今天更强大，特别是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
本周曼彻斯特音乐会炸弹袭击造成的伤亡就凸显了恐怖的威胁，这次袭击还暴露了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之间的裂痕。据报道，英国一度暂停与美国分享有关袭击的机密信息，此前美国媒体公布的调查细节是英国情报部门还没有公布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责备了美国泄露机密的做法，但他坚持认为英美两国情报分享的伙伴关系总体上仍然牢固。
当然，这个伙伴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这种信任包括可以有信心的分享情报。今天我会清楚地向川普总统表明，两国执法机构所分享的信息必须有安全保证。
川普在声明中说，泄露情报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怒，并保证会彻底进行调查。星期四，在英国各地，人们为曼彻斯特袭击的遇难者默哀。在由武装警察严加保护的北约峰会上，各国首脑保证要加强反恐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布鲁塞尔报道。
郭华，刚刚夏教授是已经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周四在北约峰会上发表的这讲话是很大程度上会损害到美国跟北约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美国跟北约，应该说川普总统在见北约领导人之前呢，当天上午他是见了欧盟的领导人，还见了很多欧洲国家领导人，气氛都非常的冷淡，出现了很多尴尬的场面啊。那么您判断未来美国是不是会跟这种传统的盟友北约、欧盟渐行渐远呢？
我觉得讲渐行渐远可能这个词儿太大了。
嗯，
但是美国跟欧洲之间啊的这个分歧也好，矛盾也好，其实在川普之前就存在。这个有些冷淡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川普本人了，只不过呢，川普的一些主张确实给欧洲人带来了一些这个不习惯。比如说他在贸易上，他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他觉得就是说你们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尤其这一次还把这个德国给骂了一下，说德国特别坏。 所以这一点上，这个欧洲要靠贸易生存，那美国关门的话，对欧洲非常的不利，所以这个欧洲对他有一点担心。那么第二个呢，川普呢这个人是有话就说，直来直去，包括他要求这个北约的国家里面要增加这个防卫的这个费用，对吧？那其实我不觉得会渐行渐远，有些把问题摊在桌面上，反倒容易问题的解决。
没错，但是如何管控分歧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夏教授，我们来整体评估一下川普总统的这一场首次的外访，您觉得他有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另外他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这个美国领导人或者说世界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对，第一个我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雄心呢，那么把世界三大宗教，然后呢把他的所有的盟友中东，然后还有北约，然后现在在欧洲那个就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那么全部要一揽子整合，那么这个雄心呢我觉得非常大，但是他的成就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那形象呢？国际形象？
那么国际形象呢我觉得是非常那个糟糕，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犯了许多的错误了，让他的形象在美国国内呢是受损。那么比如说他跟那个就是法国总统这些互动，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黑山共和国的总理给推出去，要抢这个镜头。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教宗给他的这种满脸的没有那个就是笑容，最后送给他了一个保护气候这个变迁，关注气候变迁的这个就是一封信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反映出了他那个在那个外交政策上呢，跟世界各国、跟他的盟友、跟教宗呢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谈到这里了。感谢张国华先生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